和购物的这些资讯，要不然呢就绑在所有的这些社群的群组里面，花了很多时间跟人家聊东聊西的，这几乎就捆绑了我们所有的人的 一天大部分的时间。除了我们在忙的一些事情之外，我们其余的时间有多少时间用来亲近神呢？好像我们其实是一直处在这个患难当中，但也不见得会警醒自己。所以他讲了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去纪念神向我们所应许的话，其实我们会有盼望吗？我们能够知道神是照着他自己的话将我救活吗？恐怕我们也不晓得。所以在这里他就提醒自己，求神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这是再一次的宣告，神是一定会这么做的。然后这里也讲到一个观念，叫做什么？圣约的观念。神是与人立约的，这个约就是在他的话语里面，就是特别是摩西五经，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说这些话语就是神的应许。比如说申命记二十八章一开头讲到说，你若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以下的这些话，福必追上你。所以这里面是有盼望的，这里面是有什么？有祝福的。所以他了解这神的话，神会照着他的话将他救活。那这个救基本上是什么？让他在各种处境当中，他能够明白自己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，如何离开这些的患难、这些的捆绑、这些的试探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我们会觉得这样做不好吗？其实不见得，因为大家都这么做。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，更是会让我们没有感觉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处境。那时间久了呢，我们终究没有建立怎样的根基，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些患难当中。因此他说，我在患难当中因此得安慰。如何得安慰呢？有良心做见证，做印证。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，其实当我们做对了我们生命该做的事情，有时候那个平安，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作为印证。吃的累，睡得起，就睡得很好，睡得香甜，那也不会怎样有过度的忧虑，或有许多的愤恨难消的事情。这就是一个平安临到我们生命当中。因为诗人他知道说，若不纪念神的话语，这些应许的话，若不相信他会成就他自己的应许，他的盼望失去了，绝望会把一个人压垮，绝望会把一个人压垮。所以他在这里面，他找到神话语里面的盼望。所以即便他还在患难当中，所以有时候神好像我们觉得他延迟了他的拯救，事实上不是延迟，神不会早到也不会晚到，他总是准时到。但是神的时间同时要成就很多的事情，特别他在我们感觉好像延迟的时候，其实也操练我们的信心，不是吗？也操练我们不断的依靠他，不是吗？也操练我们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，自己到底哪里偏离了神的典章。有时候也需要时间花一点时间来透过神的话反省自己。所以神有时候就容许我们还在这个患难当中，其实有他的美意。所以第五十一节就对比一种人，叫做骄傲的人。这个骄傲的人就是傲慢的人，这种傲慢的人就是怎样？是向神傲慢，向神傲慢，自然向那些敬畏神的人傲慢，因为他会觉得，看你们这么的苦哇，还要这么样的认真的啊，遵守这些道理，你看我还不是一样吃喝快乐，而且也没什么事，这个就是什么？骄傲的人。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心里舒服吗？是不太舒服了。我们会觉得，哎，神啊，我都严严遵守你的话语啦，你的命令啊，我都相信。但这些不相信的人这些不在意你话语的人，倒也吃喝快乐，所以就会怎样，让人觉得很不舒服，就觉得感觉好像被侮慢了。但是他却说什么？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。这里讲到说，但我做一个决定，我并不跟从他们，我并不因为他们暂时得势、暂时得利，我觉得好像神就不会掌权，神就不在这当中。不是的，他在患难当中仍然相信神是信实的神，神有神的时间，不是照我的时间，是照他 至高者的时间，所以我仍然相信他，就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。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。未曾偏离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我仍然要谨记你话语上面所讲的事情。所以这里就好像讲到一个分别，一个与世界分别的心。他了解他是圣约的子民，所以他自己要怎样下一个决定，要与世界有所分别，不是拿自己跟世界上的人吃喝快乐做比较。不是的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他仍然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了解神应许的话语。好，那后面当然他有更深的解释。五十二节，耶和华，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前面讲到说求你纪念，但是这里他也知道说神其实心里知道了，神记不记得他讲过的话？每一句都记得。但是我们人呢，在患难中呢，在许多的不要说患难，只有苦难才是患难。当你平顺无事的时候，当你没有任何压力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最想做什么呢？是亲近神呢，还是吃喝快乐呢？还是这样安逸度日追剧呢？还是一样跟着世人一起做呢？这是另外一种患难，使我们远离了神，远离了神，这是另外一种患难。但是他怎样，他说我要纪念，我要记得，纪念就是记得，我要记得你从古以来的典章。因为我观看，不管是观看圣经上面的话语，这些人的例子，当他们在这地上他们守住神的话，神怎样带他们，在时间一久了就怎样见真章。好，所以路遥知马力啊，日久见人心，久了呢其实都是会凸显出来的。所以他就这样提醒他自己，结局其实还是这样，神在判断。所以人照着神的话语做，难道神不保守他吗？会的，只是短时间不见得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放长时间来看，他也透过这些律法这些典章，就是圣经上所写的这些事情，也透过圣约子民的圣徒，他也了解到这些见证，他就这样心里面得了安慰。神仍然在，神不是不在，有时候只是现在这个时间感觉不到，但不代表神不在。所以他看了神的典章的时候，他就警戒自己的心，要照着神的话去做。所以这一到这十九到五十二节，他就让他自己下一个决定。他相信神掌权，他相信神仍然在，他相信神是信实的，神是立约也是守约的神，所以他不轻看这律法，他不拿自己跟世界上人的吃喝玩乐做比较，他要的是自己的心要怎样对焦在神的身上，定睛在神的旨意当中。然后呢，他相信神必照着他的话将我救活。所以我们对神也要这样的信心。好，所以这里讲到说，这个信心就是在任何环境当中，他仍然相信神是照着他的话改变我们，叫我们成熟更像他。然后呢，他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会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来到了五十三节另外一个部分，他又开始想到这世界上，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，就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。哎，他怎么突然之间看到恶人这样的事情？这个恶人离弃你的律法，这个离弃表示什么？他们本来是圣约的子民，但是他离弃了。一个不知道神律法的，他怎么会离弃律法呢？只有知道神律法的人又选择离开的，这叫做离弃。这里特别指到那些什么圣约的子民，但是他们却这样离开了神。这让作者非常怎样，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。所以这背后在讲什么？他爱神的心，并不是在讲他是个律法主义者。好，他并不像那些律法主义者，看到人没有遵守神的话语，然后就有许多的怒气。差别在哪里？一个以神为中心，一个还是自我中心。律法主义他的怒气仍然是自我中心，但是这个爱神的人呢，他觉得神的名在这些圣约子民上面不得彰显受羞辱，所以他的怒气是因为爱神而来的怒气，不是因为人没有遵守这个律法所以他生气 这是很大的不同哦。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，就像那些耶稣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常常听到耶稣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不是欢喜，而是什么？生气。而且当耶稣安息日，他特别喜欢安息日的时候医病，他们就怎样？就觉得耶稣在挑动他们。事实上，耶稣是不遵守律法的吗？我们当然知道他是遵守的，只是在解释律法上面，他是以神为中心，就不再以人为中心的时候，就把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律法主义者凸显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守律法其实是彼此在较劲，私底下在 PK， 谁做得比较好。但是耶稣看到的是神给的机会，他在教导门徒的就是今天这一个比如说患病的人，这个瞎眼的人，这个耳聋的人，这个瘸腿三十几年的人，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医治他呢？为什么会就先问一个问题啊？为什么安息日会遇到他？不是神安排的机会吗？所以耶稣曾说，你们谁不是在礼拜天把牛牵去饮吗？就是牵去喝水。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的女儿她需要得医治，她被压制了三十几年，我医治他，你们反而生气呢？所以这里就凸显什么？两种人，一个看起来还是一样，以人犯了神的律法就怒气发作，但是这里这个作者讲的是他爱神，讲到那些圣约子民轻忽上帝的话语，轻忽这个约定，所以他的怒气是因为爱神而来的，所以他是以神为中心，不是以律法为中心，这就分出来了。好，到了五十四节，我再次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，所以他知道说这世界不是他真正的家，因为没有办法照自己的怎样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可以任意而为。这世上是什么？一个操练信心、操练灵性、操练对焦神的一个地方。那这些事件所有的问题都是什么？为了帮助我们更靠近神。那这里世界就不是我的居所，所以我就不是以我想要的成为我生命当中的满足，而是以神所要的为满足，这时候眼光就不一样了。看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寄居，暂时寄居之所，不是我的最重要的。好，所以神在熬炼我们过程当中，他不见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飞黄腾达，都五子登科啊，不见得啊。信基督的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？也不尽然啊。所以神安排了他的路，我们当然希望是，但是我们在跟随这个道路当中，终究我们会是在天上，一定会是，因为天上没有恶者再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了。但在这地上，上帝有他定旨意的主权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就把自己交托给他。那不论喜或忧，我们都怎样？以神为我们的诗歌。所以素来我以你的律例为诗歌，这里就有一个夺不走的平安跟喜乐。这里有一个夺不走的平安喜乐，是因为以神为中心，不是以地上自我中心来定义许多的事情，包括对律法的解释，也不是以自我的角度去解释它。然后呢，大家在 PK 许多的状态，我读经四章，我就是要比你多一章，我祷告就是要多你半小时。当然这都很好，不是吗？但是如果拿来比较呢，那就不好，那就不对。所以这里能够以神的律例为诗歌，那个一定是以神为中心，而不是以律法为中心。所以他以爱神，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出来。所以他也知道他现在就像个寄居的人，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以神为中心之后，他的里面就有一个夺不走的平安，夺不走的喜乐。想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这样很开心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看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的时候，看着他为什么不会有一种开心的感觉？照理讲，看到这神的律法它是完全的，应该是要开心，对吧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开心？ 因为我们里面总是有点怕怕，担心自己没完全做到。为什么会担心没做到？因为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命完全在神的完全里面，没有办法跟神之间完全的信任，完全的连结，把安全感建立在神的上面。然后呢，每次看到神的律法，看到摩西五经这些规条的时候，总是会有点小小的震惊，没有办法完全以神的话语为乐，以神为乐。这是我们生命的问题，不是神的问题。阿们吗？这是我们生命的问题，并不是神的问题。但感谢主，救恩就是在改变我们，救恩就是在拯救我们。到最后我们看到神律法的时候，终究以神为乐。为什么？我们原来做不到的，神帮我们都做到了。而且后来发现，到了将来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工作完成了，我们就怎样，神讲的任何话我们就完全阿们阿们阿们。当这个状态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的律法还会不开心吗？不会，非常开心，会以耶和华的公义而开心，以耶和华的圣洁而开心，不再视他为一个严厉的神，一个好像随时查看我们罪孽的神。当然神仍然是遍察全地，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恶的话，没有任何黑暗的话，我们还担心这个吗？基本上就不担心了。所以在救恩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其实在等候这件事情，我们生命被改变过来，被基督的工作改变过来。所以这里背后在讲的就是神的工作，就是基督的工作。所以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，怒气就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，我再次寄居，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。这个不是成为一个我行为表现，故意表现的一个规范或楷模，而是他里面真的要被改变成为这样的人。好，所以来到了第五十三节，耶和华，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遵守你的律法。为什么特别提夜间呢？其实夜间，当时的人当然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可以忙的，晚上不睡觉就是继续追剧，然后滑手机，然后反正很多事情处理不完，甚至连公司的事情写在 LINE 上，你忍了半天，最后你还是要打开来看发生什么事情，继续处理，继续回答。所以有的安息吗？这是现代人的问题。可是古代人有这个问题吗？没有这个问题。所以夜深人静，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良心会告诉你，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不好，然后做的不对，在 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良知会控告我们，因为良知是从神来的，让我们知道其实是错的。但是控告这些事情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良心能得平安吗？没有。但反过来，如果我们突然想起，哎，还好神的话语我听进去了，而且我照着神的话而做，请问你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心里面还会有不安的感觉吗？不会啊。所以当夜深的时候，他纪念神的名，是因为神平常就这样不断的教导他，他也在意神的话语，在意神的律法，所以他就这样尽力去做，尽力去做呢，他夜间就纪念神的名。而且当他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没有不安，困得起不？保证睡得着。所以神所爱的必安然躺下睡觉，诗篇不也这么讲吗？神所爱的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我们照着神的话做之后，即便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处理完全，但我们问心无愧，我们良心对着神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怎样亲密的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这样不会有一些的苛责。所以耶和华，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夜间要纪念神的名，这个必须是亲近神的人。你要是不亲近神的名，夜间会干嘛？找别的事情来塞满自己的时间，好让自己不会想到神，追剧啦，滑手机啦，反正就是忙东忙西的，让自己不要面对神。为什么？良心不安。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方式，反而是恶性循环。所以第五十六节他讲到说，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。中文没有时态， 英文是讲到说，我曾经不断的如此，而且不断如此，他讲说什么？我是不断的操练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一开始并不是说一个跟神有圣约的人立刻做到这些事情，但是常常把神的话语摆在心里面，昼夜默想，然后呢，也提醒自己要谨守遵行他的话语。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呢，他也不断的进到神的操练里面。请问你一开始讲的这个盼望从哪里来的盼望？不就是信心吗？信心跟盼望能够切开吗？不能够切开。没有对神没有信心，没有神的话语，没有操练信心的长大，哪来的盼望？好，那信心是神从神赏赐的，没错。但是神赏赐的信心，人有没有人的责任？有，要操练他，操练他成熟长大。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，因着信。我常举这个例子，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，乃是神所赐的。经文上讲得很清楚，信心还有什么，我们的行为基本上都是神所赏赐的。但这里我们要怎样跟上去？所以他这里讲到说，我所以如此，所以他就是一个如此操练自己的人。然后呢，是因我守了你的训词，这是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他的心里面，然后他照着这些话语做，分别自己，不让自己随从世俗。常常在这样操练底下，他的信心就一天一天的成熟，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他的盼望当然就一天比一天的明显。所以即便外面仍然有患难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失去平安？会不会失去喜乐？他相信神的爱在他的身上。所以真正的平安并不是外面风平浪静，真正的平安，你想两个画面，一个是竹筏在海上风浪来了，一个是航空母舰风浪来了，一样的风浪，一样的环境，差别在哪里？声量，声量不同，声量不同是操练出来的，是在神话语上面不断操练自己。如何操练呢？不就是在患难环境操练吗？难道在顺境操练吗？当然不会是啊，就是在神量给我们的各样环境当中，不断的对向他的话语，不断地操练自己的信心，认识他话语里面的意思，而且选择让自己遵从他的话语，等候他的旨意显明。所以在这个盼望等候当中，慢慢的自己就进到成熟长大。所以他在这里就不断的他去写下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们，他其实是这样子。所以神的话语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督责教训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。所以他不轻看神的话语，神的律法，他也不错看神的律法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，看神的话语的时候要看到最后是开心的，不是看到最后是这样越看越愁苦，这些我都做不到，然后又想谁做得到呢？那我们能做到吗？这就是这样，没有信心啊。好，所以信心，各位，信心不会突然之间就变大，信心神放下来之后，接着量给我们环境，在当中操练它，使我们能够更像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57节到6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，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。我思想我所行的道，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，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，并不迟延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，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半夜起来称谢你。凡敬畏你、守你训词的人，我都与他作伴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
好，所以如果你了解前面这一段，你发现后面它也是一个延续性的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眼光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福分不代表我们在这世上不会遭遇任何的事情。耶稣讲的都是实话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基督已经胜了世界。胜了世界的意思是基督做教会万有之首，教会就是他所充满的。所以当他有得胜权柄的时候，赏赐给谁？ 其实就是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得胜权柄给我们，这是极大的福分。哎，这不是我们赚来的呢，这不是我们赚来，这是实际上面而来的恩典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话语。所以他有这个眼光之后呢，他也要讲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话语，那个曾你把它圈起来，这个曾就这样，我是完全同意进入这个圣约的，神圣的约定，神与人立约是在他的话语上。我曾说意思就是我同意进入这个圣约里面，我要遵守你的言语。所以约书亚记一开头也不是 讲到说约书亚你要谨守遵守 这律法书上的话语，这律法书上的话总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能够谨守遵行，如此你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。这个就是一个过程，神透过我们先了解他的话，然后呢兴起环境帮助我们成熟，能够常常做决啊，常常决定也好，或者是相信盼望也好，都是以神为中心。所以来到了五十八节，对不起，我一心求你的恩，求过你的恩，我全心全意的意思，求过你的恩典，愿你照着你的话怜悯我。哎，什么叫做照着你的话怜悯我？也就是说，当他读了神的话语，知道自己可以做得到，还是不能做到？知道神的话语就做到了，做得到吗？还没有。但如果不知道神的话语能做到吗？当然不会做到，但知道是个开始。那这里求你就这样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，他就有一个相信上帝是帮助我的，他不仅让我知道，他会帮我做得到。重点在这里，如果不能做到，只是知道神的话语有什么益处呢？但我们也不要向自己诡诈，就是以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没事了。真的吗？患难来的时候，环境来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你到底做得出来做不出来。所以如果这个环境不来，我们都以为我们没事，我们懂，我们了解，我们真的是 OK 了。真的吗？当然不 OK。 真的我们没有办法照神话语去回应的时候，就显出我们生命的问题。但在这个时候，神是羞辱我们吗？当然不是，神是以便以邪的神，到如今都帮助我们。所以当患难环境显出我们里面知道却不能做到的时候，接下来就是仰望神的恩典，这就是基督的工作。基督的工作不仅使我们知道，更重要的是做得到。所以他这个作者他了解，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那个最大的恩典，那个神的怜悯，就是神的帮助。以马内利的神，他是帮助我的神，以便以谢的神，到如今都是帮助我。在患难当中，他是我的帮助，使我能够这样遵行他的旨意。我从了解开始，从默想开始，从记住他的话语开始，到环境来的时候，我没有做过，我没有办法照他我以前没有办法照他的话做，但今天不一样了。今天我是圣约的子民，我要分别出来，然后神的恩典就临到了，我就一次一次的操练，果然这个神话语里面的都是真实的。所以第五十九节，我思想我行的道，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。为什么思想他自己所行的道要转步归向你的法度呢？因为做不到啊。因为常常想到自己，其实以前没有神的时候，没有把神跟他的约放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，即便自己的良知告诉自己该做什么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到啊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挫折啊。这世界上人因为没有神的帮助，不寻求神的帮助，久了以后呢，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这些话全部出来，不是吗？是不是很挫折？是啊。是不是很无奈？是不是不想努力？对啊，因为没有神的帮助，没有尝到神的帮助。所以这里你看嘛，他这里思想自己的行为的时候，就赶快哦，难怪像以前这样，要改变了，要赶快转向你的法度。 这里就是他学到的经验，靠自己不行啦，要靠谁？靠神才可以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所以他就体会到这些事情。那第六十节他就讲说，我急忙遵守，把那急忙圈起来，有没有？他终于操练出自己一个对的反应，对的态度。他，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，并不延迟，因为延迟会怎样？但是越大条，越搞越糟糕。所以他学到一个很宝贵的教训，就是当他想起神的话的时候，赶快照着神的话去做。原来祈求跟顺服，它是并行的。我们不能一边祷告，但是另外一边又不照着神的话语去做，这样有用吗？这没有用。所以这里就讲到说，人有没有人也该信实的部分，忠信的部分。神所求于管家的不就是什么？忠心吗？这忠心不是说你用自己去定义成功，让自己去定义什么样做才是对，而是回到以神为中心。我若遵守神的话语，神看我是一个对的人，我虽然还在过程当中，但我不断操练成为一个对的人，终究我就会不断的做对的事情，而不像世界用另外一套，用做对的事情然后隐藏自己很多邪恶的意念。所以这世界上人律法主义，他就会干一件事情，神的话语律法一说，其实都是原则性的，他把它化成各种标准，化成各种标准要干嘛？就好像检查表 checklist 就开始勾选，神说不可杀人，我又没有把人推下悬崖，没有，我又没有放毒在人家食物里面叫人家毒死，没有，我有没有车子来的时候把他推出去，也没有，我又没有杀他，没有，我又没有放火，没有，所以我没事。这就是把神的原则化成各种标准之后的危险，这叫律法主义。做了半天偶尔有几样做到的，突然就想到说怎么办，这样会让我非常不安，好吧，我就把时间花在去看别人的错误。看到别人很多错误的时候，视力里面就有一种相对的安慰，哦，要下地狱也是他，不该是我，因为隔壁的老王一天到晚红灯右转，我至少比他好一点，这叫做相对标准。但神是绝对标准，神的律法是绝对标准，如果我们中了这些相对标准的毒，那个就是从世界上而来的，也不要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。所以有没有耶稣，在福音书上面常常这样讲，你们听见古人这样说，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们听见古人这样说，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。可是当他把神的话语真实的解释出来的时候，那些法利赛人，那些文士律法师听了耶稣的解释之后，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？非常的不开心，还想把他杀掉。你就知道人里面自我中心中了这些律法主义的毒有多么的深。表面上是很敬虔哦，法利赛人就敬虔的意思，该做的宗教义务都做尽哦，但私底下都在 PK 哦。 PK 之后他就这样，宁可花时间去检查别人的错误，而不检查自己的错误。各位，看见别人十个错，会成就自己一个对吗？看见别人十个错误，会成就自己一个对吗？然后神告诉我们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讲到最后不计算人的恶。这个部分我们倒蛮常忘记，常常会计算人的恶，对吧？那是因为我们仍然有从这世界上来的遗毒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会去检查别人的错误，好让自己感觉自己舒服一点。但这个作者他可没有这样，他说呢，我想起我所行的道，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，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，并不延迟。他知道自己生命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对神忠心的人。好，所以神的话语是拿来看自己，不是拿来看别人的。我们要先记住这个原则，不要一天到晚读了圣经，背了很多经文，就拿它当作利剑砍别人，特别是砍自己的配偶。哦，这都是超厉害的，这个刀刀见血，刀刀见骨啊！所以我们要开始怎样 改变自己，不是说不能讲神的话语，绝对可以讲。但耶稣怎么教我们？我们要先自己要省察自己有没有同样的问题，如果有同样的问题先悔改吧，先闭嘴。如果没有的时候呢，可不可以讲？可以讲。如果你没有这样行的话，你就可以讲，因为你并没有良木在你的眼中当中，你才可以拔掉了眼中的刺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开始了解到他写的这些话语里面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到了六十一节，他又开始想到这世界上的事情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，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。又讲了一个恶人的绳索缠绕我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在哪里呢？各位，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价值观，大部分的价值观，它背后其实是谁？是撒旦所放下来的很多的诡计，使我们被推离开神，使我们没有办法谨守遵行神的话语。这些就像绳索一样缠绕着我们，其实是满满的。好，所以你只要出去到外面，到工作场所， 到任何地方，你会发现很多的价值跟我们真理的价值是不同的。这好像它就会让我们觉得，哎，我好像有可以照着我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去稍微干点坏事，因为大家都这样干，这就是一个试探。好，但我们属神的人记得分别自己，我们是属神的，要不断的，我们并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就完全分别的，但我们进入约定之后，神的这个圣约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要不断的操练自己分别。分别为圣，圣就是圣洁的意思，分别为圣洁。所以分别为圣洁绝对不是定义说我们不会做错事才叫做圣洁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我曾经大家讲到，我问说我们当中信主之后再也没有犯过罪的，请你举手。哇，那大概只有刚受洗的那一天受洗的人可以举手，其他都不能举手。那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，那我们还在糊弄神吗？当然不是。原来圣洁就是分别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麻烦，我们的问题，所以我要不断分别自己来到神的面前。我若离开他，枝子若离开葡萄树，他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离开了神，我们只会偏行己路，然后呢就任意的犯罪。所以他这里就告诉自己不要跟随世界，恶人的绳索缠绕我，这些错误的价值观，这些错误的意念，这些错误的情感，这些满足私欲的属世的事情不断的在我身边发生，就好像绳索缠绕我，过去也在这当中。所以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，其实我们是惹动神的愤怒，只是神暂时忍怒，他施恩在我们身上，要改变我们这个人，这叫救恩。所以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，我没有忘记，就是什么？他下决定，他不是只有祷告祈求而已，他要怎样？他要顺服神的话语。如果不顺服神的话语，那就是什么？向神诡诈，一边祷告祈求，一边却不听他的话语，这就是向神诡诈。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够这样子，所以第六十二节，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半夜必起来称谢你。他能够相信上帝是公义，是圣洁的，他的律法是美善的，是完全的。所以他半夜醒过来的时候，那个良心特别的明显。半夜醒过来的时候，想到神的律法，又想到还好上帝勒住我的行为，勒住我的舌头，还好 我没有滑出死亡线，滑进死亡线里面。突然就这样感谢赞美主，这里的称谢就这样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要不是你的话语，要不是你在我心里面光照我的境况，要不是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个我祷告的时候，你成就你的律法中的美善在我生命当中，我今天还有盼望吗？我今天还能够等拯救呢吗？我今天还能够越过我良心的谴责吗？感谢赞美主，因为我就像前面所讲的五十九跟六十节，他常常如此的操练，以至于他半夜醒过来会不会担心到睡不着， 我 还没信主的时候，有时候半夜醒过来会睡不着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知道也干过哪些坏事之外，以前在台北工作，然后也是骑摩托车上班，但你知道台北的计程车跟公车，计程车会突然在你前面紧急刹车，贴着你的把手旁边非常近，不到十公分的范围切过去。OK， 当时都会觉得没事，请问你这会不会刻在我们内心一种担忧？哪一天只要差一几公分，其实已经走了，走了，我走了能走吗？我还有很多问题啊，我这个生命还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良知会告诉我哪些地方做错呢？所以感谢赞美主，信了耶稣之后，真正平安就来到了。神的话语常常帮助我们要转向他，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错误，神的话语鼓励我们要走他的道路。虽然我们不是一下做到，但每次圣灵提醒我们，我们照着做，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真平安就来到。认罪悔改的时候，除去我们良心的不安，不像世界上人想要用一件的两件的善事抵过他一件的错事，良心会安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不要欺骗良心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不会因为你做十件善事就可以抵消一件恶事，因为这从来就是两件事。两件事，做善事是要得赏赐，但是做恶呢，要认罪悔改，这是两件事情。所以不要像世界上人想用行善来抵消罪恶，这些都是功德论，这些都是错误的，所以他不这么做。所以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半夜闭起来称谢你，能够这样半夜称谢，那就是神的工作不断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展开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真的要透过这一段经文里面去了解到，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是不断的操练自己要向神忠心，因为他知道一切的福分就是从这里出来。所以一开头的五十七节讲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这个福分就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改变我这个人，神的恩典当我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他使我可以做到律法上面所写的事情，这个叫做恩典。所以我就不再像孤儿一样把神的话语把圣经当作道德楷模，一天到晚背在我的头脑里面的时候照着做，做到最后到底自己做多少也不知道，只好拿来跟弟兄姐妹比较，看看别人是不是做的错事比我比较多，然后就觉得我没事。如果看到通远每天读书读经五章，我就偏要来个六章 PK 过他，突然觉得我没事，那有事也是有事就有事。各位，这都完全是错误的信仰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神如果让你这一阵子忙到没时间读经的时候，难道是他拦阻你读经吗？不，他可不可以在你的工作，在你的生活现场，在你的家庭里面操练你？重点不在于学多少，重点在于能做多少，重点在于能做，那就是上帝的恩典啊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谁能够做那么多？所以他半夜醒过来，突然觉得，哦，感谢赞美主。希望我们半夜醒过来的时候都是感谢赞美主。甚至夜间的梦境也试探我们，夜间的梦境有时候我们会随从这梦境进入一些的眼目情欲、肉体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如果你做梦的时候能够勒住自己的行为，那表示什么？神的救恩在你的身上仍然是非常有作用的，会让你警醒。好，比如说突然觉得好像鬼要压床了，那如果以前没有信仰，我们就这样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青菜一起啊。但是今天不一样了，你就会呼求主名啊，你就会相信神大过你。耶和华神是至高神，你我都知道，你在我身上没有这个权柄，我是属神的。哎，不一样了呢。如果你夜间的梦境你都如此的反应的时候，表示你里面有还是没有？有了，这就是操练出来的。各位，操练出来的。63节，凡敬畏你守你训旨的，我都与他作伴。再一次讲到平常呢，不仅是操练自己，也要分别自己。这里意思不是叫你说去讨厌那些不属神的人， 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懂得分别自己。就像耶稣一样，他痛恨罪，但他有没有爱罪人？有爱罪人。当他对文士、法利赛人、律法师，甚至讲出一些话，听起来是蛮难听的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怎样，你们律法师有祸了。请问你，他只是发发怒气吗？今天神如果不对我们说话，神如果放任我们，请问你好还是不好？神如果对我们讲真话，他在等什么？我们一悔改，他就搭救我们，这就是恩典。告诉我们实话，是要我们悔改。如果不要我们，他根本就不讲话了。所以神不讲话，哇，那就很可怕的事情。一想到这个，就会让人心里面发颤。神啊，求你对我讲话。所以你看嘛，49节一开头讲到说，求你纪念你仆人啊，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。这里这个话就讲到神是个说话的神，神是个说话的神。还好神是个说话的神，不然我们都死定了。阿们吗？所以他如果对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们就知道他的救恩仍然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所以凡敬畏你、守你训斥的人，我都与他们作伴。他就懂得怎样要分别自己，不随从恶人。好，所以当世界上人甚至圣约子民，他不随从神话语的时候，要不要讲真话？要啊。仇敌连连亲嘴也是多余。一句我忘了真言那句话怎么讲，前面一句什么话真实的话不是合宜的话，反正讲真实的话啦。你真实的对朋友讲他应该要知道的事情，总胜过仇敌连连的亲嘴。好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分别自己的心，不是分别外面的行为而已。外面的行为不是你离开罪人你就会更圣洁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请问你，耶稣都跟谁在一起？税吏、罪人、妓女。如果你看见你一个弟兄姐妹去跟这些人靠近的时候，你会怎么看他？哎呦人家耶稣都这么做，当然他去不是为了要享受这些罪中之乐，他去干嘛？告诉他实话，而且不是只有告诉他，还铺一条路让他走向神，铺一条路让他走向神，这就是成为人的帮助。希望我们神的圣约子民，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传福音当然不是 传给那些 他家里面有基督徒的而已，我们要传给那些未信的人。 好，最后64节，耶和华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 教训我。所以神的慈爱显在哪里？显在那些敬畏他、那些爱他。爱神的也必爱神的律法，爱神的也必爱神的话。好，那当这些话语显在这世界上，不管任何一个地方，显出这些话语的真实，背后是慈爱还是什么？还是惩罚？还是怒气？其实还是慈爱。希望我们能够听，而且听懂，然后呢，寻求他的帮助，我们从知道到做得到。所以耶和华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所以他就这样显明他自己的心意。所以在这里这两章当中，其实都看到什么？不管是他的信心盼望，不管是他相信这个福分，其实都在于什么？他分别他自己，他操练他的生命。就在生活当中，他并不是以一时的生死成败论英雄，他以一生之久见证神的慈爱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在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真的明白我们自己生命需要你。主，你是 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若离了你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虽然世界上的人离了你，好像这枝子仍然有叶子在上面，而且还看起来翠绿翠绿的，但我们知道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他们的生命不过是败亡而已。但是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与你连结，知道说你赐给我们在这地上的每一天，我们不是以这地上为我们的家，这世界是我们寄居的地方，真正的家就在天家，真正的家就在基督里，真正的家主啊，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。所以我们在这地上遭遇任何事情当中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唯有定睛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才有道德上的真自由。若我们不定睛在你的里面，我们不过是外面做一套，里面想一套，一个分裂的状态的人而已。主，你帮助我们要不断的对焦在耶和华的身上，对焦在你的话语身上，我们才有办法让自己里外合一，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更像基督。这就是我们的福分。我们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盼望会一天比一天的加增。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领受你的话语，常常爱你的话语，常常默想你的话语。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我们所行的，在神眼中凡事顺利，不是在世界的眼中，乃是在神的眼中凡事顺利。谢谢主带领我们的今天的日子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警戒我们自己心，好使我们谨守遵行，成为蒙福的人。祷告交托宣告，奉靠耶稣的名，
阿们。